保姆先皈依发心，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文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文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文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在上课之前，同样的，我们先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。那我们先想一想，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听闻正法？我们为什么需要来听闻正法？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听闻正法？今天电压不稳，所以会一直有这个声音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听闻正法呢？我们想一想说，我们需不需要正法这一点，我们仔细的想一想，我们需不需要正法？如果没有正法我们会怎么样？如果有正法我们会怎么样？这一点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。虽然我们可能嘴上都说得出来，但是我们实际上，我们的心里是否这样的去程序呢？如果有了正法，我们就能够明辨是非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好，那这一点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思维一下，稍微等一下。那如果有了正法，我们能够知道善恶取舍，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，我们不该做什么。那我们该做什么，我们不该做什么，最主要源自于什么呢？源自于我们要做我们要获得快乐，远离痛苦。要远离痛苦，我们就要避免痛苦的造成。那为了避免痛苦的形成，所以我们要远离能够承办痛苦的因。我们要得到快乐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承办或能够承办快乐的这样的因。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因此我们来学习正法是为了要能够了知离苦得乐。不仅如此，不仅是我们一己的离苦得乐，还有我的亲友，还有一切有情的离苦得乐，都是我们应该承办的。为此我们来学习正法，用这样的动机来听闻今天圣哲所讲述的《入菩萨行论》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从上次的段落开始。祸患心莫惧，为智应精进，何苦于地狱，无益受伤害。思以当尽力，圆满诸学处，若不遵医嘱，病患何能愈。祸患心莫惧，为智应精进，讲到的是烦恼是由对不起，这边祸患心莫惧，为智应精进，烦恼是由颠倒执着而生。看清实相时， 幻化的影像就会消失，烦恼也一扫而光，所以不必畏惧烦恼，应该精进的以智慧对治它。十二缘起是说由真实执着、无明知、造作行、在今世等其他知。十二知中，无明知的力量最弱。像第二知行，因为已经造了业，它已经存在，唯有透过四力忏悔才能消除。第一知无明不同，只要把实际情况看清楚就好了，它没有基础，没有理由为依据，所以它的力量非常微弱。与其消灭后面，还不如把最弱的第一知消灭掉。第一知不存在，后面的十二缘起知就不会产生，何苦于地狱，无意受伤害？这是种无奈的表示。这么容易消灭的烦恼，只要看清楚实相就可以了，可是我却没做到，令自己在地狱受苦，所以斯以当尽力圆满诸学处，若不遵依主，病患何能愈？听到以上从暇满意大到烦恼过患的内容后，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升起我不应该放逸的心？以下就会讲到护心。好，这一段里面提到"祸患心莫惧，为智因精进"，提到我们应该要精进。我们应该要精进于什么呢？灭除烦恼。所谓的烦恼，它是颠倒执着嘛？颠倒执着的意思，简单来说就是错误的执着，错误的这样的一种执取，所以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烦恼。对于颠倒的境产生非理作用之后，然后我们就会升起贪嗔等烦恼。那如果我们看清楚诸法的究竟本质的话，那这样的一种颠倒执着就会消失，这种错误的执着也就会消失。烦恼消除之后，我们就不需要害怕它，所以我们要精进的去对治这样的烦恼。我们讲到十二缘起，十二缘起的佛陀在最初讲到了这个无明知，初知无明，无明接下来产生的行，也就是业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一切轮回的根本来自于无明。虽然有些像某些小乘部派会认为说，一切轮回的根本是贪啊，但是在这个贪再继续往下去追究，我们会知道其实是无明，因为没有无明就不会产生贪。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，烦恼的轮回的根本是无明。那无明其实它的力量非常的微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站不住脚，就像我们上次讲到的一个譬喻一样，那边有一个衣服也好或者是什么东西，我们远远看到黑黑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挂在那边的时候，我们会害怕，或说会不会是鬼。当我们走近一看，发现啊，那不是鬼，那只是一个衣服的时候，那我们的害怕鬼的心还会不会存在？就不会存在了，不会。我们支持这个东西是鬼的这种错误执着，是不是就消失了？所以当我们在远远看到那个东西是鬼的这样的一个执着，这个执着的力道强不强？它站得住站不住脚，它是站不住脚的，因为事实上它就不是嘛。当我们花一点时间走几步过去，看到说哦，那个其实是衣服的时候，这时候这种执着的心就会消失，然后我们对那个东西的部位是不是也就消失？同样的，当我们看清了事物的本质之后，诸法究竟的本质之后，那我们颠倒的错误执着的心就会消失。颠倒错误的心消失之后，我们就不会对其非理作依而产生贪嗔等烦恼。业跟烦恼里面业不一样，业已经形成了，它已经造成了一个业之后，我们必须透过四力去忏悔。可是无明，只要看清楚诸法是实性就可以了。所以这边圣者提到，其实烦恼是比那无明是比业还要容易净化，但实际上 从我们很本能的一种感觉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哎，其实真的那么容易吗？好像不是嘛，因为这样的一个业，应该说我们防护我们造业好像比较容易，但是烦恼诸法的究竟本质，我们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去了解呢？我们现在会觉得说，哦，无明很难断除，我们无法去了解空性的道理。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，我们就已经很习惯，我们非常习惯这种方式，所以我们要改过来改正我们的这种见解是很非常困难的。但是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努力的去思维空性的道理，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证得空性。证得空性之后，我们就不用再怕烦恼了，因为它就可以被断除。那当我们灭除了无明之后呢？因为没有无明就不会造业，不会造业就不会产生因为事，然后就不会产生后面一直到生老死之间的轮回。所以消灭了无明，你就消灭了轮回。何苦于地狱，无意受伤害？因为我们只要消灭了这个烦恼，我们就不需要去地狱，我们就不需要领受这些苦啊。所以这边圣者说，这是一种无奈的表示，也就是其实要断除这些苦，很说实在的讲明白很简单，只是我们有没有去精进的修持而已，只是差在这里而已。那只要看清实相，我们就能够远离这些痛苦，我们就不用让我们自己在地狱当中领受重苦。稍微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好，那是以当尽力圆满诸学处，若不遵依主，病患何能愈？这边提到，若不遵依主，病患何能愈？今天了知一切的大医王佛陀，他已经了知一切诸法实相，他告诉了我们应该怎么样修持，应该怎么样行持。那如果我们不按照他所说的去行持的话，那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脱离痛苦。就像今天我们生病了，医生给我们药，如果我们不去按照医生的嘱咐去治疗的话，我们的病是好不了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佛陀所教导的方式那去修行。那最后圣者提到说，不知道大家是否在听到这点之后，是否有升起我不应该放逸的心呢？那我们第四品我们已经上了几次了，那大家有没有升起说，那我是不是不应该放逸，我应该精进呢？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心理，是否有升起这样的心，或者是无常随时到来，或者是暇满极为难得的这样的心呢？我们是否有升起这样的心呢？啊，这一点我们大家自己来观察一下，这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只是听听，那没什么意思。听了之后，我们要升起说，哦，那我应该要精进，我应该要对治烦恼的敌人，策立自己。否则，那书本就是书本，那我们还是我们。圣者所说的任何一切都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甚至给我们一个提醒，那我们是不是有升起这样的心呢？读完了听完了这一段之后，我们有没有升起，那我不应该放你的心呢？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好好的去观察。 好，接下来是路行论第五品，随时防护内心，保持谨慎，称为不放逸。内心随时保持谨慎，就可以做好正知正念，由正知正而能正确取舍。反之，因放逸懈怠，就无法护守护心，难免行无意义之事。未能护心，使心去向正途，因此说正知正念。欲护学处者，策立当护心；若不护此心，不能护正念。若众狂象心，受难无间狱；未寻大狂象，为患不及此。若以正念所紧拴心狂象，不为尽消除，福善息祸至。修习三学时，正知正念很重要，尤其是修菩提心，更需要防护内心。律仪可分为三种：别解脱戒、菩萨戒、金刚三昧耶戒。别解脱戒主要是防护身语的恶行，对心的防护并没有说得很仔细。菩萨戒有身语上的防护，最主要是防护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因此有很多意上的律仪。金刚三昧耶戒也是如此，这是基于心被调伏，身语行为自然会被调伏。心未被调伏，即使调伏恶行，将来也会再犯。若众狂象心，受难无间狱；未寻大狂象，何患不及此？心犹如狂象，如何调伏呢？应系上正念的绳子。这边提到说，我们必须要保持谨慎，防护内心，这样的行为称为不放逸。如果我们有正念正知，我们不放逸而行的话，那我们懈怠就没办法来侵犯我们。如果我们没有随时保持正知正念的话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防护心。那这边讲到欲护学处，欲护学处者，策立当护心。这边讲到的学处，那最主要是菩萨学处，但是同样的一切的学处都是如此。那提到了戒律，那我们可以分成别解脱戒、菩萨戒、密乘戒这三种戒律。里面的别解脱戒主要讲到的是防护身语的恶行，虽然也有提到逸乐，但是仅是出现逸乐算不算犯戒呢？其实不算。它是或许会有一些罪业，但是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。可是讲到菩萨戒跟密乘戒的时候，这时候呢，最主要提到的是，要防护我们心，所以提到很多意上的律仪，心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律仪，这样的一个戒律，提到了很多心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戒律。所以这边讲到欲护学处者，策立当护心，特别要守护我们的心。只要我们的正知正念能够守护心的话，那很多的律仪自然而然就不会违反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的心可以被调伏的话，身语自然而然就会被调伏。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调伏的话，纵使调伏了身以及欲，那我们心没有被调伏的，总有一天还是会再造作恶行的。所以提到我们要调伏我们自心，然后让我们不要去违反学处。那心就像狂象一样，我们在那个九柱心的图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譬喻。它就像狂象一样，我们要调伏它，要怎么样去调伏呢？以正念的绳索去调伏它，去捆绑它，系缚它。好，接下来，虎狮大象熊，蛇集一切敌，有情地狱族，恶神并罗刹，唯由系此心，即摄彼一切，调伏此一心，一切皆调伏。虎狮大象熊，蛇集一切敌，是说今生的仇敌及逆缘，有情地狱族，恶神并罗刹，是后世不想要的逆缘。无论是今生或后世的仇敌，都是自己业力显现。业力是从何而来？业是从由烦恼所成。调伏内心，烦恼就会被消灭。一旦 消灭烦恼，恶业就会不见。恶业显现的仇敌也会随之消失，所以根本在于是否调伏内心。唯有系此心，即摄彼一切。唯有好好守护这颗心，使之获得调伏，方能消灭一切外敌。调伏此一心，一切皆调伏。内心获得调伏，恶业即不生。恶业不生，恶业所生的仇敌也会消失。好，那这边讲到今生以及后世的怨敌，我们所不希望的今生，像老虎啊、狮子啊、大象啊、熊啊、蛇啊，还有外在这些敌人，这是我们今生所不想要的。有情地狱主在大有情地狱里面的地狱恶族，这些狱卒，还有伤害我们这些就是算是什么处刑的这些恶神罗刹等等，是我们不想未来不想要的。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心所造成的，我们的业力所显现。那我们刚才讲到业最主要是为什么会造作业呢？是因为无明，由于无明，所以造作了业。造作了业之后，就会产生这一切我们所想要或不想要的结果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调伏内心，让我们不要造作恶业的话，那这些我们所不想要的这些怨敌就不会产生，或者是消灭了烦恼。这边圣哲讲说，消灭了烦恼就不会造业，不会造业那就不会有这一些怨敌。因此根本在于是否调伏我们自己的内心，而不在外境怎么样。唯有系此心，即摄彼一切。所以只有好好的守护这颗心，一切才能够得以调伏。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调伏每一个人，但是我们调伏我们的心，我们就可以不被他们所干扰。调伏此一心，一切皆调伏。内心得到调伏，就不会造作恶业，不会造作恶业，那恶业所生的这些恶果也就不会产生。时愚者佛言，一切诸畏惧无量众苦痛，皆从心所生。有情欲兵器，施设何人意？谁至烧铁地，妖女从何出？佛说彼一切皆由恶心造，是故三界中恐怖莫甚心。若除众生品始缘对不起，一切怖畏、一切恐惧、逆缘都是由业所成，业是由烦恼所造。烦恼是因为内心未调伏，因此要好好防护内心，使内心获得调伏。这里面提到佛陀告诉我们，一切的畏惧、一切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。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想一下说，我们是否认定是这样子，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理路呢？我明明看到说，我觉得不舒服，我觉得不愉快，都是对方造成的，对方给我的。我明明看到的是这样的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为什么要说一切的这个痛苦、一切的这个畏惧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呢？这里我们可以讲得很清楚，也就是因为由业所造成我们的现在的痛苦，而业是由烦恼所造成，所以调伏内心就可以调伏这些外在的怨敌。可是实际上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呢？这就是要看诸位如何去思维。佛法的内容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它很高深，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生活里面去看看的话，确实其实佛陀讲的是非常实际的，佛陀讲的内容非常的实在，是符合事实的。那因此这点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观察去思维的，要让自己能够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内容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然后接下来，若除众生贫，始缘失度者，今由见机贫，习佛云何成？心乐与众生，生财及果德，依此失度缘，故失为一心。 以下从功德方面说心的重要性。首先讲布施度，什么是布施波罗蜜多？不是让世间所有的乞丐都消失，叫做圆满布施波罗蜜多，而是想布施给众生的心力发挥到极致，才叫圆满布施波罗蜜多。若除众生贫，使缘施度者，经由见机品悉佛云何成？也就是说，如果布施波罗蜜多是让所有的乞丐都消失，之前的佛怎么圆满？没有办法。所以这句话暗示了圆满布施波罗蜜多的意思是圆满施心。在此强调身与意中，心是最重要的，所以要护心。我们讲到布施度，布施波罗蜜多，布施是什么？布施的体性是什么？有学过现观的人应该知道，布施的体性是什么？舍心嘛，舍心是布施的体性。那布施波罗蜜是什么？布施波罗蜜是什么？那具有四种特色的这样的舍心，或者说这样舍心相应的智慧，称之为是布施波罗蜜。那四种特色是什么？能够对治所断，能够证得无我慧，以及能够满有情愿，还有成熟有情。具有这四种特色之上的舍心相应的智慧，称之为是布施波罗蜜多。那所以这边强调的是圆满布施波罗蜜多，不是说你外向上去布施很多的东西。当然布施很多的，由于你有舍心，当然会去做很多的这样的布施的行为，不是说让外在的乞丐全部消失叫做圆满布施波罗蜜多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过去的诸佛菩萨怎么圆满布施波罗蜜多？他们无法圆满呢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现在还有乞丐啊，还有穷困的人啊，所以这点是不是就可以说他们没有圆满布施波罗蜜多呢？不是嘛？圆满布施波罗蜜多是什么？这边甚至给了一个定义，就是将施舍给众生的心力发挥到极致，叫做圆满布施波罗蜜多。所以六度的行持都是在于内心，重点在于内心，不在外向。当然由于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意乐，能够让外在产生这样不同的一个力量，不同的行为，但是重点在于内心。所以我们看六度它的定义里面，布施的定义是什么？是舍心。而戒律持戒的它的定义是什么？守护的心等等那一一的都提到的是心，重点在于心所以这边也直接暗示了什么呢？身与意当中，心是最重要，要去守护我们的心。潜于智何方，使得不遭伤，断尽恶心时，说为戒度缘。什么叫持戒波罗蜜多？并不是让一切众生都去除恶才叫持戒波罗蜜多，而是要作意自利的恶心彻底消除。那这边讲到持戒波罗蜜多圆满是什么呢？要断除自利作意。因为此处最主要讲到是菩萨戒的内容，菩萨戒最主要断除自利作意，一心想着利他。如果你恒时思维慈心悲心菩提心的内容，恒时思维大乘法心的内容的话，那基本上你不会你不会去违反到菩萨戒的内容。所以菩萨戒最主要要怎么对治自利作意，对治爱我执。那持戒波罗蜜多，它最主要守护心，守护什么？守护戒律嘛，守护我们的心那结合到菩萨戒的话，最主要是要去除自意作利的这样自利作意的这样的一种恶心，而不是去除其他有情心绪中的心的这样的恶心，才叫做持戒波罗蜜多圆满。最主要消除自己的这样的恶心，所以守护自心非常的重要。玩者如虚空，岂能尽智彼？若习此称心，则同灭众敌。何须足量格？ 尽覆此大地，片隔电削底，即同覆大地。如是无不克，尽至诸外敌，唯因服此心，何劳志起于？十三句说了个比喻，你与其把大地都披上皮革，还不如自己穿鞋。如是无不克，尽至诸外敌，唯因服此心，何劳志起于？消灭自己内心的仇敌，就等于消灭了外敌了。因此外敌再怎么多，也无法伤害你。因此忍辱波罗蜜多，不是指消灭所有外敌，而是消灭内心的敌人。这边举了一个譬喻，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有很多荆棘的地方，那这时候我们为了要守护，让我们的脚不要被刺伤，我们会做什么行动呢？我们不可能说拿出一块皮革能够片覆大地，是不可能的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我们可以穿鞋啊，我们可以穿厚厚的鞋，避免我们被伤害。所以换个角度想，其实我们守护我们的心，我们外在的敌人有非常多，我们有非常多外在的敌人，确实从他们会来伤害我们。那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调伏，但是我们可以调伏什么？我们可以调伏我们的心，转个念，转个想法，这些敌人是伤害不了我的。像佛陀在成佛的时候，诸多的魔君来伤害他，最后有没有伤害到佛陀呢？有没有障碍到佛陀呢？或者是提婆达多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恶行要去伤害佛陀，但是对佛陀来说有没有造成伤害呢？有没有升起嗔心呢？并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守护自己的心。外在的障碍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消除，但是我们内在的障碍可以消除啊，我们可以去守护我们的心啊。所以这边提到片隔电削底，即同覆大地。消灭自己内在的烦恼，就等于消灭外在的敌人。所以忍辱波罗蜜多，不是说消灭所有外在的敌人，而是消灭内在的敌人。我们说忍辱波罗蜜多，忍辱它的定义是什么呢？不错乱的善根，是忍辱的定义嘛。那具足四法的不错乱的善根的这样的智慧，就是所谓的布施波罗忍辱波罗蜜多。不错乱的善根是什么？就不起嗔恚的这样的善根嘛。所以最主要是防护自心，而不是去针对外在。我们再怎么样去思维外在的这些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调伏的。外在的这些怨敌啊等等太多了，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调伏，但是我们可以调伏的是我们的内心，我们可以去净化我们的内心，以此达到说不被外在的这些损害。好，接下来，身意明定心，意得梵天果，身口善重情，心若难成就，虽久习念诵，急于众苦行，然心善他处，佛说彼无意。净律亦如此，好好守护内心，可以得到梵天果位。不守护内心，只在身与善行上精进，不管时间多久，也无法获得梵天果位。同样的，念诵早晚课或念佛时，若内心调举散乱，念诵的功德就非常微弱。佛说这是没有意义的，可见身与意中心最重要。一个修持静虑、修持禅定的人来说，心非常的重要。如果好好的守护心，能够让我们的心专注一境，依次的升起奢摩他的正悟的话，那最终乃至可以得到梵天的果位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心可以再从世间的角度来说，如果我们可以好好守护我们的心，我们也能够得到像梵天的这样的果位。不守护内心，只在身语的善行上精进，不管 多久的时间你也没有办法获得梵天的果位。为什么？生于梵天是一种不动业，不动业一定是什么？靠修持禁律、修持奢摩他才能够承办的。仅仅是行善，有办法生于梵天吗？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生于梵天。那如果没有办法生于梵天的话，那我们再怎么样的去精进身语的善行，我们想要获得梵天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必须要守护心，让我们的心专注一境，升起奢摩他。所以这边就提到，身意明定心，意得梵天果，身口善重情，心若难成就。同样的，无上佛果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只在外在的这个行为上去努力，但是我们不去修改我们的内心，没有去防护我们的内心，没有去断除恶念、自利作意等等，纵使身口上造了很多的善业，也没有办法成就佛果的，因为你的心没有转变。身口的善业可以帮助你去成为成佛的顺缘，可是问题是，如果我们的心处于烦恼的状态，我们去造作善业，善业的力量也会微弱，乃至可能会变成恶业。同样的，念诵，我们平时有做很多的定课啊、念佛啊等等，如果是一种调举散乱的话，只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去念诵的话，功德会非常的微弱。当然比起不念诵是好嘛，但是我们都想要获得最殊胜的这样的果位这样的功德，所以我们要专注一境，专心的去念诵，这样才是对我们自己有帮助的。佛说是没有意义，应该是说我们没有办法，如果我们用散乱啊等等的这样状态去念佛诵经的话，没有办法达到佛经里面所说的这样的果位。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益，有人以散乱心去瞻仰佛像啊，或者散乱心绕塔，都能够种下未来获得解脱的种子，是有帮助的，但是没有办法得到佛经里面所说的这样的利益。所以有些人说啊，佛经里面说念佛啊、诵经啊、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样的善业，为什么我没有得到？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观察，哎，那我们的内心是否真的是专心，然后调伏烦恼的状态去做这些事情。念佛有很大的功德，有很大的利益，但是如果我们是用调举散乱去念诵的话，那虽然会造作一些善业，会有一些帮助，但是实际上它的帮助 与这个佛经里面所说这样利益是真的非常的微弱的。那这些课诵啊等等是我们每天都有在做的，那这一点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观察，好好的去改正我们自己。我们可以比如说你每天都要做一些课诵，那你可以先从专注念，比如说念弥勒嘛，专注念个7遍开始，然后再慢慢加到14遍，然后慢慢变成108遍，然后慢慢的其他课诵也慢慢的去练习练习。这不是说马上就能改得过来的，这必须要慢慢的去练习才有办法的。好，接下来，若不知此心奥秘法中尊，求乐或避苦，无意中漂泊。什么是心的秘法？承办真上身的因素是十善业，十善业中意业力量最强大，身业、语业才是善还是恶，完全取决于意业。所以就真上身而言，懂得护心这个秘法，才有办法获得真上身。决定胜也是如此。另一种解释，外道者得到四禅后，人觉得形色会有干扰，于是观一切如虚空，得无边处定，又认为缘外境还是有干扰，转动而止缘心，得事无边处定，缘意识依然有干扰，因而摒除内外所缘，毫不作意，得无所有处定，最后得非想非非想处定。虽然他们有深厚的禅定，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获得解脱，因为不了解真实执着是烦恼的根本，所以不了解心的秘法，永远没有不可能获得解脱。 这边讲到，若不知此心，奥秘法中尊。这个最为重要的这个恶要是什么？守护此心。在十善业里面，意业也是极为强大，而且身语的这些行为是恶是善，完全关待于我们的内心。如果我们是以贪嗔痴等作为等起去造的任何的业，都是属于恶业。那以善念去造作的心的这些行为都是善业，所以一切皆来自于我们的心。懂得守护此心，才能获得真上身，也才能够获得决定胜。如果不护此心，那什么都得不到。那这边有讲到另外一种解释是外道，外道他们获得四禅之后，那他们还是会觉得会有一些干扰，这是指获得禅定之后。那因为外道他们不懂得要去消除烦恼，他们一直在弃舍，就是对于弃舍下界是上界为功德，一直上去攀援到最上，非想出定的时候，他们就啊，那这就是究竟的禅定。这时候已经是一种非常深厚的禅定，看似不会被外境所干扰，但是问题是当他们出定之后，烦恼仍然会掀起。在入定的时候烦恼被压制，但是出定的时候仍然会有烦恼。因此他们不了解守护心不被烦恼侵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由于这样的一个观要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获得解脱，他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获得解脱。那现在佛陀告诉了我们如何获得解脱的方法，要守护此心呢、啊，让我们的心不被烦恼所侵扰。那前面讲到最主要就是要断除自利作业，因为是讲到菩萨学处，那最主要是这样。但是实际上更进一层，不要被烦恼所侵扰，只要不要被烦恼所侵扰，就不会有恶行，不会有恶行，我们就不会造作恶业，自然而然外在的损害也就会被一一的消除。所以第五品提到守护心，要以正知正念来守护我们的心。故无当善持，善护此道心，除此护心戒，何劳戒其余？如处乱众中，人间胜护窗，自身恶人群，常护此心伤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守护我们的心，只要守护好我们的心，那我们的身语也不需要特别的去做守护，因为自然而然就可以断除身语的恶业。那这边如处乱众中，人皆胜护窗，这里有两种解释。如处乱众中，人皆胜护窗，自身恶人群，常护此心伤。如处乱众中有两种解释：一，如同到舞厅跳舞，大家手舞足蹈，此时若身上带伤，应担心被别人碰撞，会小心守护伤口。一个行者到有贪嗔的地方，要如负伤的舞者，小心翼翼保护伤口，随时守护内心。第二，这应该是普救人不切的说法，乱众是未入根本定者，入根本定是远离乱众。恶人群就像有嗔心的人讲八卦，其他人跟着起哄。然后这边讲到有两种不同的解释，那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到我们要守护我们的心。如处乱众中，一种是说在很多人跳舞的地方，也不一定是跳舞，比如说市集也是众多人聚会的地方。那大家讲到跳舞，是因为大家都会有很多肢体的动作，很容易碰撞。那在诸多人集会的地方也是如此。那像在印度，很多地方都是大家挤来挤去，很容易就会碰撞到。碰撞，那如果我们今天受伤的话，我们被别人碰撞到，是不是会痛，或者会对伤口的痊愈会有损害？所以我们会很小心谨慎的不要被别人碰到我们的伤口。同样的，当我们到容易升起贪嗔的地方，比如说市集，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场所，或者是在很多人谈论是非的地方等，那我们要守护我们的心。我们没有办法去叫每一个人 都调伏他的行为，我们现在暂时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我们可以调伏我们的心，我们可以守护我们的心，不要被外在的这些行为去影响。那另外一种说法是乱众，这如处乱众中是尚未入根本定者。那所以在我没有入根本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，那应该这应该是指一般的人来说，一般的人在没有入根本定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外在的形象所勾引，很容易神奇调举嘛。这时候我们要守护我们的心。恶人群讲到的是就是像讲八卦等等的，如自身恶人群常乎实心上，就是在这些场所，在容易升起贪嗔的地方，我们必须要小心的防护我们的心。那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回去之后，我们下课之后，我们可以好好的想想这些内容。我们不能说哦，要求说我们什么地方都不能去，我们什么都不能看，我们就只关在家里，我们不能这样子，也没办法。可是我们可以做到什么？保护我们的心呢？我们去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，都很有可能遇到让我们生起贪嗔的对境。那可以做到的是什么？防护我们的心。当然说到防护心，真的有这么容易吗？没有，防护心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但是这是我们可以下手的地方。与其我们去叫那些讲别人坏话的人不要讲，或者是说那些跳舞的人不要跳，那些让我们贪嗔的对境全部消失，不如我们调伏我们自己。这是指会从贪嗔的角度来说，升起贪嗔的角度，这是我们要调伏自己的心呢。今天如果纵使我们把外在的这些让我们升起贪嗔对境消除了，把他们赶走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我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又出现会让我们升起贪嗔的对境，是不是我们还是会升起贪嗔？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慢慢开始调伏我们的心，调伏我们的心，那之后不管外境怎么样，我们都不会升起贪嗔的话，这不是最好吗？这才是我们修行所要达到的一个结果嘛。所以重点不在外在，重点在我们的内心修行。我们说内道佛教徒要向内修，向内看，向内修改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。那今天提到的这些，我们好回去好好的想一想，那我平时要怎么样守护我们的心？我可以从哪些地方下手？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开始，慢慢慢慢的去调整，这样才不会这么的难以行持。有些人觉得难以行持，就会去放弃这样的一个修行。我们可以慢慢的开始调整，我们先观察，我们要先观察，这边所说的内容到底是不是如此呢？让自己信服了之后，就是确信这样的真理之后，那我们再进一步的，像我刚刚所说的，那我们在课诵的时候，比如说一天有很多课诵，那我们先以比较简单的，从比较简单的开始，要去专心，不散乱，先从五遍、三遍、五遍、七遍开始练习，不用读。我们平时可能连一遍的弥勒佛都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念诵，那我们开始从三遍五遍开始，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很非常的专注，原想着钟馗波大师，然后去念诵弥勒佛。或者是你平常有念佛的习惯的话，念阿弥陀佛也好，念什么自心的原想着与上师无有分别的这个阿弥陀佛也好，或其他的佛菩萨也好，去念诵他们的名号。先从三遍很专心非常专心念诵，然后慢慢的加到七遍、十遍，然后慢慢的去进步。这一点我们应该都还可以做得到吧？这不是很难， 当你发现你可以做得到的时候，你就会升起欢喜心，愿意再更努力的去进一步的去练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做回向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灾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。
感恩圣者加持，感恩法师为大家叙述圣者讲授的入菩萨行论，以此供养仁波切早日趁愿再来，随喜大家听闻受持圣法，法师晚安。